各位先生，阿弥陀佛。其实今年也算是默学，讲各部瑜伽行派跟般若系的经典呐、啊，差不多告一个是可以说是里程碑。明年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不是明年，农历年过后啊。般若经把上次略讲的前34品的大智的论，把它补上了，然后一部根本经，一部大论，跟抉择大乘的四大乘论呢、啊，也会进行连续4年的学程，啊，这也大概就是我第4次做总整理，然后楞伽经是一个会通性相二宗的一个关键，其实在我心中一直走的两条路线，一个就是般若，一个就是唯识，那让这两个思想能够合流，其实楞伽经是算相当好的一部经，可以来会通般若的思想跟唯识的思想。那我们今天上完礼拜三这堂课之后呢，离我预定的行程大概还剩5周啊，5次课程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进行的这一段文呢、啊，是在我们课本的540页。这个其实这6个偈子啊，我们在过去所知相的阶段呢、啊，我们曾经学习过。怎么样去证明唯识无异？老实讲，这部论它的宗旨啊，教理的宗旨啊，其实就是这4个字。说起来简单呐、啊，但是它衍生出来很多维系的问题，其实相当让我们的一般的经验啊，以及世间的思维啊。有很大的冲撞。首先不要说别人啊，就说我们佛门内啊，各宗各派对于唯识无异的解释啊，那真的是天南地北。那纵使你懂了正确的唯识无异的道理，你要怎么去面对自己在生活经验以及你的学科知识上面的一些理性的冲撞，以及一些说不上来的那个 KK 的感觉啊，我实在是越深加体会，我自己感觉不出来。可是啊，只要跟其他初学或者是不同程度的学长一对谈，马上就发现问题很多，问题很多，总是在自己以为是的这种范围以内去思考啊，我总觉得我懂了，大家应该也懂吧。可是事实上好像也不太是那个样子啊。不过你要我去挖空心思去想出那种疑问的可能性，我也想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有别人来提出来的情况底下呢，我才去思考这个事儿。那今天这段文算是包含了我们常见的几个问题。那各位请翻开到我们课本教材的540页。复有多诵成立如是无分别智。释迦菩萨同样解释这6个颂啊，类似的观念在之前所知相的部分。不过那个部分呢，比较在强调怎么去证明唯识无异。在这里呢，同样举出这6个颂啊，类似的6个颂，不过它的目的呢，是在证明无分别智。怎么去体会无分别智的体相，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品增上慧学分的重点。我们前面呢讲过非常重要的无分别智，以离5种相做自信啊，我们之前强调过了。那么这里呢，用唯识无异的5重道理呢来重新说明。那加上不晓得各位可能有些人学这段的时候并没有来哈，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等于重新再讲过。我们直接就从释迦菩萨的解释下手。 请注意它的脉络啊，脉络，它每一个脉络都在解决不同层次我们在练习无分别智的过程啊，会有的观念上跟操作上还有经验体会上的瓶颈啊，总共有五个关键。第一个关键，请看白板，在之前所知相的部分呢，这个世心菩萨跟世心菩萨就把它称之为叫做成就相为事相智。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名词，这边的关键呢都在成就相智啊，成就智，那个智是什么智呢？无分别智，当然是这个东西。不过你要通达，你要成就无分别智，必须要经过这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要去体认，就像我刚才的一开始讲的体认是一样的，用我对于唯识无意四个字的了解，我无法想象了解错的或者是会把它想到不同方向去的人的那些问题，我是不可能想到的。当我自己把自己陷在我自己熟悉的思考范畴以内，我是无法跨越我的范畴去想到别人立场，别人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提出来的疑问，对不对？那也就表示说一个字没改哦，唯识无异哦，那唯识无异我们之前所知相也有它的定义啊，是不是？大家所背的定义，大家所读的文通通一模一样，通通一模一样，这叫做等式，相同的事儿。可是呢各个人的认识啊互相违背，可能违背到什么地步？天南地北。再加上啊汉文字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文字啊，那可能呢像魏格比较准确的梵文巴利文会好一些。汉文字啊一个字多义，加上它是属于那个图画的字哈，不是太精准的去谈到字跟字之间字串之间前面文法的关系，那个位格的关系相当不准确。随着你对文法以及语义学的体会还有它紫色事项的那个观念上的那种认识啊，理性思维的能力各个训练不同啊，啊那个差别可大。在这边举出来的例子呢是四种有情类，同样对于我们人所认识的水这件事情呢，每个人的看待不一样。很多人在读到这段文的时候呢，他说这是神话故事，对不对？你怎么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看这个水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姑且不谈我们经验外的事情，我习惯把经论上的文句啊法义拿到我们其实属于我们人道啊，属于我们这个法界经验界可以解释的类似的案例，当然不能完全比对。不过有些人还是很好奇，真的是这样子吗？啊，恶鬼看起来那个我们的水就会像脓血一样吗？我不是鬼，我也没办法用他的经验来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你变成鬼的时候呢，你也会忘了，完全忘了你人的经验，所以你也只能够在那一道体会那一道的经验。那这个是困难所在，因为你没有办法跨界去体认到不同生物它的对法界的认识啊，所以呢这句话的经验几乎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性来去思维。不过我们可以用人法界，同样是我们人啊，同样用同样一件事儿我们的认识来决定。我想这个关系到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对一件事情的观点，它会改变我们对它的回应方式。当然很多人在这地方有很多的见证，比如说像我们都被认为不可治疗的疾病啊，像癌症啊之类的问题，会因为观念的转变，其实有很多人有很神奇的康复的经验，对不对？那或许你会觉得说那个另类治疗所造成的结果，问题就在这儿， 你用任何我们现在药理以及我们生理学的知识无法解释那个现象吗？那为什么仅仅只是一种观念态度上的一种每天观想的改变，那何以它就能够影响我们身体的细胞呢？细胞不是很具体的设法吗？那为什么你观念的改变，它会如此神奇的让你产生不一样的康复效果，可是同样的观想对于某些人就操作不起来，对不对？对于某些人它的效用就非常神奇。所以对于业感这件事情，老实讲是非常神秘的现象。我们人的生命回应这个四大在因缘起灭的过程当中它的作用，连生理学家啊，包括脑科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其中他们不了解的部分呢，其实远远大过于他们已经知道的部分，即便他们已经认为知道的部分都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都还带着许多的理论性的猜测。你说你怎么样认定科学所看到的事实跟解释的现象，这个些我们就姑且不论。所以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你说我们以为同一个所缘境界，我一直讲它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共许的名言。你我老实讲，即便对于我们所共建的一件事物，我们也都只能够在唯识的中义底下承认我们只是用共许的名言来称说它而已。我比方讲，你们各位学长对于我廖成林这个名字所代表这个人的个性以及我这个为人的理解，跟我家人对我的理解一定是十万八千里，同意吧？那你们有一个共业所认识的对象就是我这个人嘛，你可以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对不对？可是你们只是用共许的廖成林这个代名词来认识概念性的我这个人嘛，是吧？那你们对我的认识都是你们所取的经验片段吗？是吧？这就是等式心意，这第一个范例我们叫做成就相为事相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放下身段，能够放下你的成见，能够放下你的情执，你能够把你的经验归零，去学习去了解其他人对于你一直以为的现象完全不同的描述，你去过过他们的生活看看。比如说你可能是养尊处优的一个还算有福报的男人或女人吧，你有办法想象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民在街上在这么冷的天气他怎么过下去吗？好，那更不要讲一只小鸟，对不对？他也没有棉被，是吧？他也没有房屋，他也没有暖气，他 not anything， 那些动物都没有除粮的，都没有除隔夜粮的情况底下，他怎么维持好几年持续生命的状态？如果把他们的状态换成我们来过那样的日子，你有办法适应吗？你过得下去吗？不要说当鸟了，当那些野兽的动物了，你就说当游民就好了。他们也有他们的智慧，必须在这种丛林当中，都市丛林当中找到方法活下去呢。那种方式就是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他们脑袋瓜选择通过脑袋瓜会出现的选项啊，以及身心因为长久适应下来的改变，我们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啊！更不要说是从以前农村时代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到了台北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台北的一些学生怎么脑袋瓜里面只有台北好像就是全天下，他们甚至对我的家乡是什么不知道呢？整个的思考完全就只是用台北当作基准点去思考全世界呢。我经常跟他们聊天，就发觉，哎，那看台其实安呢，好，那很多想法，那慢慢在这边台北待久了，你也就被怎么样同化掉了。同化掉之后呢，你也就慢慢忘掉了过去你很熟悉那样子的一个概念。你去到一个地方，会去看什么，会去认识什么，会去用什么，做成什么，这些好像都是一个程式， 这个城市慢慢因为你内化了同化了另外一个文化，所以你就开始解构了你原来的认识，包括你的身心也就变了。变到什么程度？变到我们去异国观光还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杯杯喝那个水，对不对？有人就会拉肚子，有人就是不会。我们同喝一碗的水，那为什么你会拉肚子，我不会？对不对？这就是问题所在。那因为我们去到别的地方，自己带水，吃自己去带去的泡面，对不对？什么都不肯吃当地的东西，你只要一碰到当地的东西，马上就拉肚子嘛。你没有办法慢慢的培养你身体对于那里的微生物以及细菌的抗体，没有办法，你没有去 prepare， 你没有去准备这个东西。你觉得不要去小看什么垃圾加垃圾补益，那个不是这个意思。你从免疫学的概念就了解就好了，因为你从微量的射受带有那样子微生物跟细菌，但是还不至于造成病的情况底下，你因为去食用而造成的身体抗体，对不对？在你身体还好的情况底下造成抗体，于是你在食用比较大量的那样食物的状态底下呢，你就没有问题。可是你一直隔绝对它的适应的过程，一下子你去猛烈的接受它大军来袭，你就动不了吧，是吧？这就是等式心意，我觉得该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待的理由。所以不要太去用很神怪的经验描述啊，去说明唯识要解释以及佛法要去看待的法界。我们这里呢，请看他这边的原文是这样，请看倒数六行，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鬼是一类，指的恶鬼道，旁生是一类，是畜生。为什么是旁生呢？四脚落地嘛，肚子向下的就是旁生啊。然后人是一类，天又是一类啊，天又是类。那么这边就举出了这四类的友情呢，各随其所应。所应跟什么应呢？跟他的业相应。我们对于业这个东西用心理学来讲的话呢，业就是 behavior， 就是行为嘛。我们每一种生物都有它自己基因许它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组合方式，是吧？比如说我们的胃就不像是牛有四个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它那样的纯吃草啊，对不对？我们吃再多的草，恐怕鱼中能够萃取出来的养分可能不够我们养活我们所需要的营养，没有办法，是吧？那更不要说我们能够吃草，而且能够分泌乳汁，还能够养活一只好几只小牛，更没有办法。从这个过程都就可以知道，每一种生物其实它具备了它生物的特性，因此它就必须依赖有限的依报世界的条件。它不是什么的依报世界它都可以需要的。对 A 这个生物的补药，对 B 这个生物而言可能是毒药。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的生物，对于硫化鸡啊 ,S, 啊就是硫磺的硫，以硫化鸡为基础的所有的矿物，你只要稍有所摄变成毒药。但是你只要摄氮基的，就是 N, 啊氮就是以氮不是那个鸡蛋的氮，是那个气体的那个氮，氮基为主的食物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养分，对不对？于是我们就用人的思考说，如果在硫磺井旁边的生物是不可能存在的，可事实上现在证明存在，有些生物就可以吃硫化鸡的食物，它可以活得很好，对不对？这就是奇怪的事情。我们同样在这地球这个法界啊，还不是外星球哎，还不是外星球。只要地水火风的组合条件稍微因为外在的条件不同，你会长出来的生物啊，就根本不是你可以想象的范围。 你也不要去问鬼在住什么地方，对不对？我们唯一现在人能够认识的是旁生、畜生，纵使是畜生好了，你以为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跟你一模一样吗？啊，你养个宠物养在你的家里，以为他所看到你的家的样子跟你看到家的样子一样的吗？那狗的鼻子就好了，它可以闻到的东西比你多多了，是不是？它眼睛可以看到的光谱比你大多了，它可以看到的东西你看不到的，它闻得到的东西你闻不到的，你知道吗？它可以去分辨的东西你分辨不到的，只是它没有语言跟你沟通罢了。所以你只能够透过它的习气的前后判断它行为模式背后代表的意思，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各随其所应，所应者就是这样。我一直讲相应不是 equal， 不是等于，它中间有一个翻译的过程。我经常讲它就像是个函数，数学函数一样， function x 等于 y， 对不对？那个 y 就是我们现在共学的名言，你给它一个 y 的名言，可是事实上是由一群 x 组合起来的变数，对不对？随着各种条件的填入而创造出来一个集合的法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它是变化的状态啊，变化的状态。那现在量子物理就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波动的状态，可是这个波动的状态会跟粒子质量的变化，质跟能是会互变。我们以为物质性的存在跟能量性的存在，其实它会随着心念，随着谁的观察者，我如果介入其中，我用什么观念去观察它，我用什么念头去跟它相应，这个质量的状态跟能量的状态的变动就因为你观察者的介入而改变。所以观察者的心能、质量的状态还有它的能量的表现方式，是随着观察者的介入方式不同而不同。这是已经有被证明的量子物理的理论，我姑且拿来借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不同的观察的介入，对不对？不同的观点的一种看待，是不是会相当程度的影响到你所观察的对象？事实上，科学上已经证明如此了。那么于是我们并不是看到真实的法界，是看到跟自己业感缘起的生命状态相应的法界。这样各位同意吗？这就是等式相应。同样一件事，等也不能说同样只能说共许其名嘛。我们就指啊，东北方的某一个点，空间上我们可以共许有一个空间，有个时间，有个假名安立的东西，那个概念法各随其所应，对不对？各随谁，于是他就有一个自己所取下来的一种对他的看待，对他一种认识。那天还有学长，包括大陆那位学长还一直在问我，他发觉他被我这样一路问下来，他那天问我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叫做相应？什么叫相应？我说相应就好像你用音叉，以前我们调音呢，我不知道你们参加过乐队没有，像我拉弦乐器的，我们调音呢，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音叉，对不对？音叉砰一敲，你听那个音，然后把你的那个弦乐松紧调到跟你所听到音叉的音是一样的。可是即便如此哦，张三李四来调出来的可能会前后差八度，你知道吗？当我紧过头了，只要弦还不会断，我可以调出音感跟它类似，只是那个 pitch 不太一样，对，音高不太相同，可是听起来那个音感的那个相对位置是对的。每个人调出来不一样，所以一个乐手啊，每个人的乐器啊都有自己松紧调出来那个音感啊，同样一个拉的把位，按的松紧的不同，拉出来的音大约会在那个哆的位置，可是每一个演奏的乐手，在他不同的心情底下按出来那个哆的音啊，在不同的乐谱底下那个位置，他的音感、他的质量各个不同。 不知道你，当然我们像我是很喜欢听音乐的，听这些东西都会听到很细，你们不晓得会不会啊？那用不同的音质组合起来的 melody 给别人的 feel 对不对，就会不一样。类似的旋律会起悲，但是一点点改变的旋律会起一种微笑的喜悦，只是一点点改变，这就是相应嘛。难道里面有什么讯息改变你的脑波吗？可是你的身心就会因为这样，乃至于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我们的四大是个能量场，所以在国内外都有很多用音差来治疗四大的，来调整四大的能量平衡的，大有人在。所以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我没有讲神秘的事情，这些东西科学，我只是告诉你很多我们佛法所要解释的现象，其实超过知识的范围之外，你不需要去猜，懂吗？你不需要去猜。今天在网络上有个学长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你仰望天空，何必去猜测云何时会变化，你何必去猜呢？打坐也是一样，你观身念处，你不用去观什么时候它会无常嘛，你一直带着这个概念法去面对你的心，你的心就一直不断的没有办法定，永远保持在一直不断的你散乱的介入情况底下，它会散乱，对不对？你用散乱的态度，它会造成散乱的心的状态，所以你心散乱不起来。那你说很奇怪啊，如果我已经有了定的心态，那我干嘛还要修定呢？这个假立能所其实是有它的关系。我好像讲远了，今天因为发生太多事情了，好拉回来，不然讲不完，我就怕今天会讲太多。回来谈到这个事儿，各位要去体会到相应这个观念，相应其实就是一个判断，其实就是一个直观的回应，对不对？可以说是生物性的回应，中间其实是没有思考判断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因为你过去长时间你经常做某一种刺激解释的组合方式，你已经造成某一种倾向，所以当你遇到这个刺激形态的时候呢，你就很自然的最容易解释成那个样子。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直观，事实上它还是分别，很维系的分别，从粗的分别到细的具身分别，具身的一种回应方式，它仍然是一种新的相应，不是真实。所以他就举了例子了，位于旁身见有水处，对不对？恶鬼见是陆地高原啊，于人呢所见呢有粪秽处，可是猪等旁身呢却见为静妙可居的市宅，对不对？于人所见的静妙饮食，诸天见为臭秽不净。臭秽不净。如是众生于等事中心见异故，因之静意非真实有。不是它存不存在的问题，所谓的真实是如其所见，请注明一下，真实应该解释成如其所见，不是如我所见，不是如他所见。那既然同对一境，各见各事，各的相是不同的，那么谁所见的算呢？懂吗？谁所见的算数呢？它不是如其所见真实有。我们所对的境，并不是如我们所见的那样子真实的存在。为什么？同样一个对境，不同业感的生命状态，相应的所知识各个不同。此其一也。唯识观从这里下手，光是要练习到这个地方，我讲过，你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跟一个完全异文化的人，你放空掉你的成见，放空掉你的情执，当作你好像是他生的小孩，他在教你，你就完全的 absorb，完全跟海绵一样吸收他的东西。当然第一次你不见得他知道他要干嘛，可是你多几次串习以后，你就完全变成原住民，就好像是他那个国民。因为我 以前工作经常需要旅行各地，每天起来都换一个不同的旅社，换一个不同的地点，所以我必须要训练自己，完全必须要适应不同的食物，不同的饮水，不同的饮料，不同的互动的方式，你必须要不断的调整你的适应力。你去试试看这个就好了，把你自己归零，容易，很容易归零，然后呢去 imitate， 去模仿，去做成，去接受别人生活的常规，看你多少，看你多久之后会适应。因为我经常这样的训练呢，有一阵子啊，人家会觉得奇怪，你的口音会变，你只要跟张三某一个人讲话讲久了，你讲话的调调都变成他一样，就是这样。所以你学方言，你学 accent 一个语调，不是刻意去上课这样子，哎，那啵这样子，不是，你就去那边，然后把自己的习惯归零，然后呢，依着他所说，他的怎么讲，他怎么做，对不对？他吃什么，他用什么，他怎么想？你入大庙，逢事问，对不对？跟着做几次，你就完全适应，就借问这件事情就好了。请问各位学长，你的适应力到底好不好？而人越老，这个适应力是越差，也就表示我们的成见跟我执越严重。问题你执的都是一些让你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你快乐的事情呢？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你会不会被烦恼逼迫的理由。老实讲，你说他粗很粗了，说他很细也可以细了，就这么简单。那有人天赋异禀，他就可以很容易的，不管面对谁，他就可以把身段摆成跟他类似，这叫做等留声，用等留声跟他人相处，对不对？他怎么想，他怎么做，你就怎么想，你也就怎么做，当作你好像天生下来你就是这样想，你就是这样做的习惯的人，你可不可以而不会觉得身心有什么 KK 的地方？哪里 KK 了，哪里就是你的我执所在，就这么简单了，对不对？你要认识你的我执，这样认识最简单了。啊，以前我们有戏剧的训练就是这样，你要去揣摩一个老人家在舞台上走路，揣摩一个女人，一个欧巴桑去，像我第一档戏是演媒婆，你看我这种书生的样子，你可以想象我们演媒婆的那种嚣样子吗？你可以想象吗？以前在鲁拉拉的时候，这种嚣样子，你被丢到团体的时候，你就这样干，对不对？那以前那些照片都被我撕掉了，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完全把自己放掉，把自己的 ego 啊，自我的部分完全放掉，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完全跟别人一样，你发觉你的眼光会变，你的思考会变，你的判断会变。你所选择的生命的组合方式不同，你回应的方式就不一样，你得到的结果当然就不一样，是吧？可是当你这些因缘条件都没有变的情况底下，你能够去思考别人的思考吗？你能够去感受别人的感受吗？给自己一点空间吧，不要活在我执的法界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否则你修行没有入手，修行没办法从这里下手，你无法继续进一步。很多人问我怎么修行，我说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从能够把自己归零，从自己愿意没有成见的去学习去了解别人开始。这在心理学里面叫做 unconditional， 无条件，你没有不设任何的限制条件，然后呢用正向的态度去回应人家，去了解人家，去学习，去学习，不容易的，试试看。世间法，如果你要跟别人取得很好的沟通，老实讲也是从这里下手。第二件事情，于过去世等梦象恶影中，虽所缘非实而尽相成就。世间菩萨这样解释，因为第一件事情已经告诉我境亦非真实有，对不对？我们所认识的对境并不是如我所见那样子的存在的。若亦实无，是因无境。我们能观的事，我们的心就不是有一个决定的对象，对不对？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就是你今天准备好人能够认识的这个身心条件所看到的境界嘛，而且是相应来的嘛，不是真实如我所见那个样子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举出两个例子。那么如果事无事因无尽，我们的能观事没有如其所见真实的外境，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括弧无尽事，不是我们如我们所见那样子的一种能观事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呢、心可以自己创造出自己想见到的境界，对不对？因为非如其所见，我们却以为有所见，那表示我们的所见是由我们的心所创造出来、所解释出来、所感受出来、所想象出来的对境呢、是吧？就有这个可能性的存在。比方说什么呢？比方我们在想过去，我们两个可能都共同从小学就开裆裤开始，我们就当朋友，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到了两个都50岁了，回忆我们同窗那么多年的过去经验，描述起来，你会发觉你们回忆同样一段经验，为什么大家所取的片段不同？你尤其去参加同学会就知道了，你可以看到那种改变之大，大家各自一中各表的状况很严重。我们到底是不是曾经同窗过那么久一段时间，你就会开始怀疑，对不对？然后再谈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每个人的梦想，你即便两个人同卵双胞胎，他们去构想他们的未来，不见得一样，不见得是一样啊。所以他说有一个无尽事，不如其所见那样的能观事的存在，如我们的心缘过去缘未来，就像我们在梦中所见的影像一样，以及如缘镜等，以及就像是看镜子，镜子里面所现的影像是一样，还有我们在修三摩地的时候呢，三摩地心所现的影像是一样，这些都是经验，都不是我们眼睛打开现见的对境，完全是我们的意识。老实讲，这几个例子都是用我们的意识去圆法尘。你只要不是现见对境，你的对境如果是透过意识交换出来的经验，不管是你缘过去、缘未来、缘梦中相、缘镜中影，以及缘三摩地心中的影像，通通都无有真实对境，对不对？它也通通都是意识创造出来的对境，对不对？那有没有感觉到你有所见？有嘛？对不对？有嘛？所以有人就会去看到其实并不真实存在，是由意识法尘所变的境界。你说我眼睛打开我还是看到对境呢、不要说那个真，不要说这种话，你眼睛打开你接受的不过就是光线嘛，对不对？鼻孔的那个 sensor 打开，你也不过接受的是什么？一些 chemical 的分子状态，并不是那个设法的实在，是吧？你都接受不同的条件，创造你不同的感官的神经经验，你的神经语言给你的讯息并不如客观外在存在那样子，它都必须要经过你意识去解释，它都必须要伴随着你的五句意识，那更不要说没有伴随前五识独头意识自己创造出来的经验，更没有真实的对境可言。可是在你的意识法尘的对境当中，你就以为有所见了，